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是要谈第六讲啊，这个超有出魔这一讲。这个呢是在我们的经本379页的地方啊。我们上个礼拜呢把这个原位因果那个地方做一个这个摘要素的做一个叙述啊，大家应该是很清楚。其实那个原位因果呢，最主要的就是谈到就是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到实地。那么在实地之前有一个四加行，那么你可以看得到一个脉络，就是一个是透过顿悟，一个是透过渐修。那么这个顿悟里头有渐修，渐修里头有顿悟，最后谈到这实地啊，这个实地就是我们的心地，我们是就是用这个心地，以这个心地来做佛，所以是心做佛啊。那么是佛是心，就是指这个地方。不过呢，这部经呢，它的结构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般以为说奇特。为什么讲到了原位因果讲完了，又绕回去谈一个这个超有出魔这个问题？而且这个经里头呢，往下这个地方有好长的一个经文呢。其实它整个的这个第六讲的这个部分啊，以这个真见大师的一个看法，这么长的经文，其实都是在谈禅的问题。哦，我们先把这个东西，这个起头先给各位，再把它开个头，让大家了解这个现象啊。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实地，可是这个实地啊，从欢喜地啊到第六个这个波罗蜜哈，这个智慧波罗蜜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前面的那个六波罗蜜哈完成了。就表示说你的修禅啊，基本禅的功夫已经完成了。可是呢，第七地呢它叫远行地。其实远行地呢就是啊，这个心量就越来越宽广啊，那么这个受到的我们的种种的障碍也就越来越少。可是到第七地啊，那个不动地那个地方啊，我们开始踏入叫如来啊，修这个第七地的这个远行地一谈完，接着到进入啊远行地一谈完到第八地啊不动地，那个地方是个关键，就是十地菩萨这个心地里头六波罗蜜有了啊，六波罗蜜有了，你远行宽广了，然后才真正进入如来地啊。其实这个如来地这个地方呢，就表示说我们的如来真正去面对我们的如来藏心。我们学佛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把它弄清楚啊。我们有八，我们讲八识。这个八识啊，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六识它的一个特质呢，是我们可以啊把很多事情啊做分辨清楚。我用眼睛来分辨，我用耳朵来分辨，我用鼻子舌头啊，用我的身，用我的意来分辨，所以它叫做分辨。所有的思考啊也是透过分辨归纳啊。这个我们现代人讲说哦，我们现在脑子在思考东西，你在想东西，但思考东西其实是建立在我们把它这个分辨哦，我来分辨这个是同一类的，那个是同一类的，可是这一类的是有一些什么特质，这一类的又是什么特质，然后我们自然有这些资讯，最后就形成我们以为我们会思考，但是其实思考不管是你是建立在 这个从归纳的方式来得到结论，或者演绎的方式来得到结论，或者透过我们去预设某一种东西来证明，或者是我们从归纳里头得到结论，这些思想的思考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个用现代心理学来讲的话，它就是资讯处理的这个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这个过程，都称为叫做思考。那么我们前面这个地方是建立在分辨上，我能分辨这是硬的，这分辨这是软的，分辨这是不同颜色的，分辨这是高，分辨这是低，分辨这是有爱，分辨这个是不有爱，这是完全靠这个东西来建立思考的。所以人类的思想思考的基本其实是建立在分辨上，所以前面六识的本质通通都在分辨，分辨归纳，分辨归纳，分辨归纳，得到答案，分辨归纳，分辨归纳，又得到答案，这个答案跟这个那个答案在分辨归纳，就是这么样子。这是一个大电脑，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可是我分辨归纳，分辨归纳，达到答案，又分辨归纳，分辨归纳，又得到答案，这个答案跟那个答案之间又分辨归纳，又分辨，我最后我得到了某些观点。我们以为我们好像有一个另外有一个思考的东西，其实它是一个不断在处理资料的过程。那么前面的六识在这里，可是第七识在搞什么呢？第七识就是我做完了以后，我喜欢或不喜欢，我习惯这样，我不习惯那样，我宁可这样，我不要那个样子，我希望得到肯定，我不希望被人家责备。我自然这里面就有一个我，所以我执起分别识都在第七识。那好，我们其实所有的烦恼都建立在第七识上，所有的烦恼都在第七识上哦。我觉得没有面子，他在第七识，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我已经碰到了，我很无助，我很无奈，我很伤心，第七识。等到很难过了以后，把这个东西记在心里头，把它存到第八识里头去，变成种子，那在阿赖耶。可是以往过去所留的那些种子呢，透过我的分别识也会把它拉的过来，来影响我前面的六识。这是一部大机器，大机器不是只有前面的六识而已，意识的层面是在前面六识，可是后面有一些潜意识的东西，可是中间却有一个在那里转折的东西。依我看来，我觉得从解剖学上来看，这个脑子还真好玩了。你过去的很多的记忆，包括潜意识的东西，其实是在海马回里头，在 hippocampus 那一块。可是我们的分别是常常都是在我们叫做边缘系统的那一块，也就是在视丘旁边那一边那个圈圈里头，那个 limbic system 都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的脑皮质都是在储存资料。各种不同的资料分门别类去做储存，所以以前去用他佛为识的东西，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描述这个脑子的作用，跟现在我们去用神经心理的东西来看，其实它有很多蛮相似类似的东西。那么我们看呢，如果说我现在觉得我心情上觉得一不好，我的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把以前种子室里头的东西，然后会掉出来，然后在我眼前所碰到的事情，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投射出来。所以当我们觉得内心里头有了憎恨的时候，那我其憎恨的时候，我看周边的事物，用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包括我的思考的这整个东西来处理的，我会把以前的憎恨投到前面来。所以我看到了某些人，我会讨厌他；我看到了某些人，我没有办法接受他，或者是我碰到这种事情，我看得快要气死了。那是因为以前也有一些种子是在那个地方。 那大家有共同的东西，那叫同分。个人个人有一点不同的，那叫别业。所以有同分，有别业，这心里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好，那我们来看哦，这个实地的这个结构，它一定是最后一定是修行能够解开，把我们所谓的末那识，把第七识这个部分你解开，不会在那个当打结啊，不会在那个打结的这个人，他运用前面的六识没有问题，他用阿赖耶里头的东西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转，我把这潜意识里头的东西或者无量劫留下来的一些种子，我经过我这个本来的分别是第七识这个样，因为我不执着，所以我会转动出来，我转了以后出来就变成了了分明。我现在做的了了分明的事情，经过没有执着，它就不会压到那里头去。那么所以禅的修行最重要的就是在对付第七识。我们如果说修行修的就是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控制好，顶多只能做到我内心里头什么都不想，那叫无际空。但是一定要对付第七识，把第七识这一个成见、这个执着、这个打的结、这个我们对一件事情常常从我出发，那个执我执，所以我们称它叫分别。我分别贵贱，这样子是高贵的，这样是低贱的。可是我得到低贱的，我就很难过，我就会沮丧。我的这个东西是高贵的，我得到这个东西我很爽，我爽到都已经变成共高我相了，多几个人赞美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间觉得好像自己好像很了不起了。所以没有那个觉性的时候，人家赞美的时候自己也会执着，人家对你建议的时候你也会执着。所以第七识这个地方就是两滴滴的地方，它很容易黏住的地方。那它一黏，那当然你跟着前面的六识就会跟着就有这种特质啊。所以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多的苦恼痛苦啊，甚至于我们会去想很多东西，想去逃避，或者是想去特别去这个争取某种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啊，不好的想要逃避，好的想要去占有，这些东西通通都来自于的第七识这个地方。所以禅的修行啊，诸宗啊，各个不同的宗的修行就在这里。讲得白一点，就现代人来讲啊，说你的心理健康不健康的尺度，你的烦恼重不重，你纷繁的情形厉害不厉害，还是在第七识。你的思考、你的知识、你的经验，这些东西之所以会你感觉到不舒服，也在第七识。你会觉得想起来觉得很爽，而且会自己觉得很什么，也是第七识。这样你了解吗？就是这个第七识也把以前的东西老带到现在来。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会说会被宿命的东西干扰，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啊。所以这里能这个地方如果解得开的时候，这个人心里就比较健康，这个人就能照命，这个地方能解得开的时候，他就能他行菩萨行啊，就不会念着啊，他要去做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顺的逆的好的坏的贵的贱的得的失的这些东西呢，做过了就做过了，但是记忆里头还有，但是我的第七世里头，我不会在这个地方觉得我没有面子，我受不了，我觉得活得没有价值，我实在活不下去，就不会。那是严重才这样，稍微一点的话就是起烦恼，就会觉得自己啊有很多的障碍。所以大家了解，其实从这个唯识的这个唯识学的结构来看，那么禅的修行都在第七，所有的轮转也在第七世。因为有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所经过过的东西，透过它的执着又藏到种子室里头去。所以有的人啊，已经到了年老了，他很烦恼。烦恼什么？烦恼 很多东西放不下，包括财产的，包括过去有所有的东西，只要他能想得到的，他通通都可以。有一天他脑子已经不能想了，但他早就已经存到那里变成种子了，他的种子大丰收，一堆的东西，所以下一次那个种子呢一撒，又是一大片，又是可以产生很多东西出来。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超有出没，其实节骨眼也是在谈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来看看哈，这个当这个十地的菩萨等觉妙觉都讲完了，那么欧然的他就很开心，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得到了禅的道理啊，那么也领悟了这个禅定的这个关键在哪个地方。所以欧然呢就问佛，接下去欧然就问佛，他说这个佛啊，如果说真净妙心本来片缘，如果人本来的那个如来藏如来藏心，乃至于更进一层次的佛性，这个地方我再跟你们解释一下啊。我们通常讲八识，但是有的人讲九识，还有人在后面又提一识叫十识。那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知道。我们知道刚刚讲过八识，是不是眼耳鼻舌身意摩那阿赖耶八识，对不对？但是八识那个部分呢，那个阿陀那识呢，就是指我们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我们很多的种子，对不对？可是这个种子的后头还有一个东西叫如来藏，那个如来藏所发的心叫如来藏心，它就是清清楚楚的能够觉照一切的如来藏心。可是你发起如来藏心，总有一个如来藏心的后头，那个东西我们称为佛性啊。所以八识后头有如来藏，变成第九，我们不能称它叫识，它叫如来藏心。可是如来藏心后头有一个佛性，所以你有时候看到提到有人提第九，在有一些学术的文章里都会提到，你也不必惊恐，你也不必觉得好像你没有听过，怎么会这样？以前我听过的课都是讲八识，怎么会跑出一个第九识来？其实我们用阿赖耶这个部分是我们够不到它的，我们用我们的思考够不到它的。但如来藏心是一个很纯的，不受这些阿赖耶的这些种子事没有被他干扰的那个这个明明白白那么这个来去自由的。可是这个来去自由有一个自证圣智，就自本身证自己的一个力，那个部分就叫佛性，所以又称为第十。所以那就学术界才会这样子但是我们也了解，就是说有这个东西，你后面有一个如来藏心，那心无论如何还不是那个真正的空性，还是佛性，这样子就你看你就了解了。但现在欧然就问佛真净妙心本来片缘，这里面真净妙心还是可以了解的，也就是如来藏心哦，它本来片缘，佛体真实，佛的本身它是那么样子的真实，那本来有这么一个东西产生，有这个如来藏心，云何为什么会产生有地狱众、恶鬼众、人天等等，这些会产生这么多六趣里头出来，唯垂大慈开发同盟，希望佛陀您能够发大慈悲心跟大家讲清楚给我们说明清楚。如果本来我们就一个如来藏心，清清楚楚、了了分明，那我们为什么会陷到今天这种地步呢？而且每一个人都具足如来本性，我们今天怎么会堕落到最后还有六趣这个地方那不管怎么样，你上了声闻缘觉都比较，但是这个六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又要解出一个他的一个蛮结构性的一个观念。他怎么说呢？我们过去呢就谈过，一开始的时候，欧然就已经问过这个问题，问了什么？他说：“信觉 必泯，万为明觉，是不是？也就是说，你本来的本性，它本来就是啊，昭昭攘攘，就是没有障碍的。可是你用这个东西去觉照东西以后，是你自己把所觉照的这些东西当成你自己，所以你本来的本性是明的，没有错啊，那你就能够觉察这些东西，是不是？可是妄呢，是在你原来觉的地方啊，你所明明白白的东西去加上你自己的一些知觉，所以性觉必明，你本来是明明朗朗的，照然万有了以后啊，这个万有就是现象界的东西，我照然万有是没有问题，可是我照然万有了以后，我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却怎么样，却以为这个东西呢就是我，所以性觉必明是前半段你本来就已经光明的，可是妄为明觉，所有的妄是因为你去觉知，你去照览这些东西完了以后，你去觉知这些东西是好或不好，你去分辨这个东西是多是寡，你去分辨这个东西是贵是贱，这个东西就产生了妄。你一旦一进入这个妄，那你就黏住了，整天都在那里。所以你看看啊，你本来在那里没有事，人家在玩玩家家，你小的时候玩家家玩球，好玩一个游戏，你本来在外面的看，看得清清楚楚没事。可是有个人说：“哎呀，进来玩嘛，你进去玩了，你也扮演一个角色。可是玩了以后呢，假戏就会增长。”你在里头一样玩起来的时候，脸也会变脸，也会彼此之间非常的怎么样，到最后扮演那个角色也会像真的一样，但是因为你执着在那里头去了，所以就走不出来了。那所以这出戏演完了就往那出戏，那出戏又玩完了继续演那出戏，就这东西呢就像每天都要上网络就下不来一样，就像赌博的人每天要去赌，赌不下不来一样，他就是执着在那个地方了啊。所以戒的道理就是你小心，有些东西你不能玩，因为它特别厉害的你不能玩啊。至于人间还可以玩的东西，你还是玩吧啊。所以这个《妙法莲华经》里头啊，你看这个长者是不是？那他所有的这一些，他的这些这个子女通通在里头玩，而且他是一个啊那么大的一个已经慢慢快要倾倒的一个屋子啊，那墙边的已经起火了，可是他们就玩得不愿意出来，他们玩疯了。所以佛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出来啊，玩是可以的，不是叫你不能玩，但是你要弄清楚，玩完了又不要执着在玩的游戏里头才行。所以佛告诉他们，他说：“嘿，你们不要再玩了，我外头啊有三部车子，你们可以出去玩，有羊车，有鹿车，有牛车，就是小圣、中圣、大圣。哎，你们就啊这个驾驭的那些车子更好玩，你们出去。所以再用这个东西当方便门引导这些人出来。那么所以小圣、中圣到大圣，你往上面啊，乘这个车子，然后你就自然而然你去游玩，但它你就不是执着在那个最严重的地方去。那么牛车就是玩，可是你知道毕竟是玩啊，不要执着的妄为明觉，不要执着在那里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啊性觉必明的部分呢，一定是啊本来空性到如来藏心那一块。那之所以在八识里头继续在那里玩下去的话，是在各位你们刚刚讲的，他应该在第几识？当然是在第七识那个地方卡住，他才会有第八识不断的储存种子，然后不断的限流到前面的六识，然后六识不断的种子透过你这个第七识又储藏到仓库里头啊，所以你就剧本写不完，永远玩不完，这就是所有一切众生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但是十方如来他不这样，十方如来玩一玩以后就会回去，包括地藏菩萨他到地狱里头去，他去度化众生的，可是他不会变成地狱众。观音菩萨来到堪忍世界啊，救苦救难，他不会变成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堪忍世界的众生，所以他可以32应，对不对？可以14种无畏，但他不会执着在那个地方，这是禅定的功夫。所以《首楞严经》为什么是禅宗禅定功夫的关键？大家了解它。所以你在平常生活中，你要掌握一个事情，你有时候突然间会在那个地方，啊，会产生了这个执着在喜怒哀乐里头，或者是产生了啊一个放不下、推不开的那种状况。其实你仔细去注意，我们都是黏就黏在第七识里头，看你能不能推得开。你能推得开，那你的禅功就很好。我们不敢在这里，我们不敢要求考100分，但是无论如何，你懂得这个地方说发生痛苦的时候，你总得在那个地方摆开来，让痛苦减少。在生命教官的时候，你也总得从那个地方踩开来，然后你不要跟着他走。那么这些基本的一个我们的一些修行的要领，你必须要有。我们就是这样，那件事情一执着在你的心，马上就在第七识里头就想不开。那个时候你稍微提醒一下自己，说我现在这件事情正在打劫，然后你出去外头走一走，拿一本书来看一看，你就从里头脱开来。而且至少脱了一些，不会那么糟。但是这些东西还是小小的小困扰，平常生活中的小困扰。有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在碰到难题的时候，你这个地方心里面撸修撸紧，撸修撸紧，国语不知道怎么讲啊。他一讲说越想越打结，是不是？反正那个紧心哈，就是这个心在撸修撸紧的时阵，好，你要的，那就是你的第七识把这些东西抓住，把两个不同的东西抓住，然后两个力量在你那里压。你希望这样，可是他不是对我这样。啊，我不希望这样，他就对我这个样子，这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多么希望永远保持年轻，可是我就偏偏慢慢要老。还好，我们这种有年龄的人，早就已经准备要老了。可是有的人刚要老的时候，你跟他讲说：“哎，我发现你最近老了很多。”哎，你去小水，你去对他讲讲，看看他会什么反应。哎，你不相信的话，你就隔壁的对一个隔壁的，就你的同学，这个我们同学们互相讲一下，说，哎，我看你最近老了很多，你看，你看，你听到的人会觉得怎么样？那是因为我提醒你，你会觉得说他在开玩笑。如果我没有提醒，有一个人突然间正跟你讲，你看会怎么样？就是老师跟你讲说，哎，我看你最近老很多。你一样很痛苦，因为执，你再执一个，就马上就产生扭力，就是这些问题，很简单。哎，你怎么会弄到这么这种地步？他会觉得很不舒服，是不是？你跟他讲说，哦，你怎么？你怎么这么不长进？也会，那你讲说，这个，哦，你是那个家族的，然后看起来好像很不屑的样子，你会很难过。所以这些事情你慢慢去看，平常生活里都太多了。好，我们了解了，我能够在这个第七识里头这个地方抓得稍微好一点。所以人好，你看看，搞欢乐的人啊，就是多烦恼的人，他一定是第七识那个地方特别发达。那第七识那个地方特别发达，我们去看那个脑的神经，这个网络里头那个叫做这个 limbic system 哈，就是那个边缘系统哈，边缘系统它就会不断的会丢讯息哈， 往上丢，然它会丢到你的这个就是思考区来，然后干扰你的思考。它真这样子哦，而且你可以看到它在丢东西，它丢这边过来的时候，它传送的那个符号是很清楚的。啊，所以其实把你的脑子啊放到啊功能性的核磁共振仪里头去，你就要躺在那个地方，你再恨人家也都看得到。所以我相信诸佛菩萨他也都知道我们哪一个人有烦恼，他都清清楚楚。但是你不要相信那些啊，有的人说他可以看到三世哈，一看到你就知道你会怎么样的，这些东西哈，常常是外道。因为我们其实也可以从别人的脸上看到一点他得意不得意，苦恼不苦恼。我觉得你不要，不必为这个事情太怎么样，但是脑子里头确实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所以他所要出现的东西还真多。如果假设我的孽业本来就有一点小障碍，脑子的孽业就是侧边，那孽业的小障碍里头，我现在我的这个 limbic system 哈，这个边缘系统，它不断的释放一些新的这种啊执着的东西，然后它在调档的时候，它除了回顾从海马维回顾过去的东西，但是它也会刺激使某些地使我们的孽业的部分产生一些奇怪的现象。它本来那里有障碍的话，那它就会看到某些东西。所以有的人是可以听到某些东西，看到某些东西，其实是只有这样子的人你了解就好，也不必去跟人家争辩。你们今天在这里听，哇，你要知道通常是有一点脑子里头在传送上，在念业上有一点小障碍，才会产生这些东西。而且甚至于在研究上我们也发现说，这个东西呢，似乎好像就是一种属于宗教的幻觉的那个部分，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但是佛法不跟你谈这些东西，佛法不希望你有这些东西，也不希望你执着这些东西。好，那么这样子，这个八识的东西你比较清楚了。好，那么我们刚刚解释性觉必明，万为明觉，是不是也解释了？为垂大慈呢？啊，开发同盟啊，就是这样。那么佛就说了，一切众生呢，十本真净，一切所有的众生本来就是啊那么样子的啊，本来本真就是那么的清净。因彼妄见，因为他执着在种种的妄见里头啊，有妄习生，由于有种种的妄，有这个第七识，有这个执在那个地方，种种的习气就跟着来，所以习气越重，烦恼就越多，执着也就越多，执着越重，习气也就越重。因此分开内外啊，内外分啊，就是内分外分。我们来解释，他在解释，佛在解释内分跟外分是什么意思啊？佛在这里解释，内分跟外分是什么呢？内分就是我们自己的需要。简单说，你那个经文那么多，我们用现在的语言来给你解释很清楚，就是内分就是我自己有的需要。我们需要什么？有心理的需要，有生理的需要，是不是啊？不止心理的需要呢，还有一种属灵生活的需要，就是希望找到一个人生究竟答案的需要。人有这个需要，身体的需要当然要什么？一定要能活着下去才行呢、啊，我要生存呢、啊。是不是？那是一种需要，要饮食是一种需要，要而且饮食吃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只求温饱，温饱了以后就要求怎么样？求味道好，是不是？味道好了以后要吃更稀有的东西才好，是不是？我们本来衣服穿衣服是保暖，是保护自己的身体，为了生存。可是等到有的穿了以后就要怎么样？要美观。不只要美观，就是要特别一点才行，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会搞出各种东西出来。 那好，那有这些需要，一旦你开始越来越想要一些你自己特别执着在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那如果你能满足，那你可能会不断的往外纵欲，如果你不满足，你内心里有执着在那个地方，就会很多的痛苦。所以需要的本身，包括我们生存的、吃的、穿的、用的，还有包括身体里头所需要的其他的啊，这一部经特别谈到有一个，就是生命跟生命最直接关系的，就是性的问题，也就是性的需要。其实性的需要，只要你活着，它都一直在。这是佛经的说法是这样，但是我也感觉说 Freud 的理论呢，他为什么一直讲叫他泛性，我们为什么称他叫泛性论？ Freud 认为说，其实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自我功能，其实都是性这个东西慢慢啊延伸出来的东西，升华出来的东西。所以生命里头所有的思考、感情世界的东西，都被 Freud 把它归纳说它叫性，他称它叫 libido， 叫利比多，一种动力，一种生命的动能。他又称它叫做那么一个叫 dynamic energy， 啊，一个动态性的能量，他称它叫这样的，而且它可以变来变去，他称他叫做心理经济学，就是可以正能量可以换来换去的，可以换成名誉，可以换成知识，可以换成某种美感，可以换成啊各种争取各种东西，它是换来换去，就好像钱可以拿来买各种不同的东西，他就用这样子的观念来解释。所以我一直认为 Freud 是读过唯识的啊，我研究 Freud 的东西是哈。有研究的非常多，因为他的书啊，我几乎他的大部分的书我都读过，所以我可以了解哦，原来他的东西，他当时提的这些东西，他是可能是受过，因为这些东西，因为英国占他这个印度哈、啊、跟西藏一直都是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英国在那个地方经营的，他这些东西翻整到了欧洲去了，欧洲啊。在这个1900年左右，那么这个我相信 Freud 一定读过这些东西。不过我相信，我如果那个时候在，我读这些东西，我也不会产生 Freud 的那种理论。他毕竟是一个天才，说真的，啊，我很非常赞佩，说这个人，啊，他对一个就是精神分析上的成就是很高的。那我们看，说我们的人在这个心灵世界里头，这样的一个结构内分的东西，就是我们种种的需要。这些需要里头，它会不断的往外扩充。然后你一旦那个东西被阻隔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挫折感，有挫折感就会有暴力，